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1916年的8月25日，威尔逊总统签署了一纸法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成立。这个后来守护着像优胜美地、黄石、大峡谷等无数自然瑰宝的机构就此诞生。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此之前呢，这些国家公园早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是在管理上却是一盘散沙，有的管理者监守自盗，还有盗猎者肆意妄为，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阻止。伐木公司、矿业集团、牧场主对这些土地都虎视眈眈，开发商的压力也是步步紧逼。眼看着这些理应该留给后代的自然瑰宝，随时可能在无序的争夺中被蚕食殆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环保主义者奔走呼号，最终成立了这个专门的机构。我们今天呢，就讲一讲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它背后的故事。要讲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的故事，得先从一个没有能亲眼见证这一切的人说起。这个人叫做约翰·缪尔，后人尊称他为国家公园之父。他呢，是一位苏格兰裔的自然主义作家。他一生啊，都非常的爱大自然，经常把自己的足迹留在加州内华达山脉的荒野中。他呢，也用文字唤起了整个美国社会对自然保护的关注，也是他一手创立了塞拉俱乐部，这也是美国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环保倡导组织之一。缪尔在晚年经历了一场可以说是最让他心痛的战役，那就是 Hetch Hetch Valley 筑坝之战。当时呢，旧金山政府计划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的 Hetch Hetch 山谷修建水坝，缪尔和塞拉俱乐部拼尽全力反对，但是却没有成功，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国会批准了这项工程。这场失败也让缪尔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环保人士意识到，国家公园缺乏一个统一专门的联邦机构来保护，各个公园是各为其政，才会一再被商业利益蚕食。他们由此就发起了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倡议。可惜啊，在1914年，缪尔在这场斗争结束后不久就与世长辞，没有能看到自己毕生心愿真正实现的那一天。真正把缪尔的理念一步步变成现实的是一个叫做斯蒂芬·马瑟的人。马瑟出身是加州伯克利大学，他靠经营着20坨对硼砂这款风靡一时的清洁产品，成了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顺便插一句，那个时候啊，在加州的死亡谷发现了大量的硼砂矿藏，所以呢，他们就用马再加骡子组成的这种运输团队，把这些硼砂运出加州。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汽车，所以这些动物就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有钱之后，他是四处游历。1914年，他游览优胜美地，还有红山国家公园，就被眼前的公园管理混乱、盗伐盗猎横行的景象深深地震惊了。他于是愤怒地写信给内政部长富兰克林·莱恩来抗议。莱恩啊，索性就回信邀请他，说你要是看不惯现在的管理方式，你不如你自己来华盛顿来管管看。马瑟呢，就真的应邀出任了内政部助理部长，专门来负责国家公园事务。随即他就马不停蹄地展开游说，他还自掏腰包雇佣工作人员，自己出钱购买待售的公园用地，还拉来了一些汽车俱乐部、铁路公司、杂志作家，还有国会议员，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支持联盟，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立四处奔走。1916年，也就是2年之后的8月25日，威尔逊总统正式签署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让这个机构终于合法诞生。第二年，马瑟众望所归，出任了首任局长。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其实马瑟他本人身体是有问题的，他常年都被躁郁症折磨。他性格里有那份天马行空的创意，还有无穷的精力，但是也有着深不见底的抑郁，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刚刚起步的1917到18年间，马瑟的病情是骤然发作，几乎陷入精神崩溃，没有办法履行局长的责任。于是公园管理局对外呢就维持着说他依然在主持大局的说法，但是把这段真相是隐藏了起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的为世人所了解。而在他不能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撑起整个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人是马瑟最信任的助手，他叫做霍勒斯·奥尔布莱特。奥尔布莱特同样也是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23岁他就来到华盛顿内政部当职员，当时啊是很穷，连穿的西装都是借来的，住呢就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1915年，马瑟受邀出任内政部助理部长时，曾经明确表示自己愿意接下这份工作，唯一的条件是必须让奥尔布莱特做他的助手。他说：“好让我不至于把这个事情办砸，锒铛入狱。”两个人呢，从此就开始搭档。马瑟是一个长袖善舞、精力四射的理想主义者，而奥尔布莱特是一个耐心细致、擅长处理具体政务与国会沟通的实干派。正是这样一对互补的组合，才最终推动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立。从1917到18年马瑟病重期间，年仅27岁的奥尔布莱特在幕后默默代行局长的全部职责，包括制定政策、争取经费、抵御来自牧场主、伐木公司、矿业利益集团对公园土地的垂涎三尺和虎视眈眈。他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干精神，把这个刚刚起步的机构稳稳地撑了过来。10年之后，马瑟在1929年因中风离任，次年病逝，而奥尔布莱特在1929年就接任成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第二任局长。那在前10年当中，他们先后促成了雪兰多亚、大烟山、孟马洞等多座国家公园的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也从最初管理14座公园、21处国家纪念地的雏形机构，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守护着超过400多处国家公园与纪念地，还有覆盖着8400万英亩土地的庞大体系。如果你说国家公园管理局到底给每一个国家公园带来什么变化呢？我们以优胜美地为例，因为我们湾区大家对这个地方都比较熟悉。优胜美地是1890年就被划定为国家公园，可是整整23年里，联邦政府手头根本没有专门的人手来管理它，就只能求助于美国陆军。从1891年起，每年夏天都有超过200名骑兵从旧金山的普利西迪奥军营出发，骑马走到优胜美地还有红山国家公园，负责巡逻、打击盗猎、盗伐、驱赶非法放牧的牲畜。这些士兵还顺带要修建公园里最早的一批道路和步道。我们今天游客走的不少后山的步道，正是当年骑兵巡逻踩出来的路径。可骑兵呢，终究只是临时借调的军事力量，他们不是专门的公园管理人员。1914年，陆军正式撤离了优胜美地，公园再度陷入了无人专业打理的空窗期。等1916年，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成立后，情况就开始改观了。因为第一任局长马瑟，他本身就是加州人，对优胜美地感情极深，所以很多事他也是亲力亲为，比如说修路。马瑟专门请来联邦公路局的专业工程师，把优胜美地这套此前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山间土路重新设计，建成了他口中金钱和科学技术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山地道路系统。1926年，山谷内的主要道路率先完成铺装，终结了困扰游客多年的漫天尘土。1933年，更是耗费2年时间，动用了275吨炸药，硬生生地在花岗岩山体中炸出了一条长达4230英尺的隧道， 把原本崎岖难行的南入口道路改造成了能够全年通车的现代公路。另外，马瑟还着手组建了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公园护林员队伍，定制统一的巡护、救援还有资源保护标准，取代了此前临时拼凑的骑兵巡逻模式。除此之外，在1920年前后，他还推动在湖畔建立了营地，还有更完善的住宿设施也陆续建成。公园呢，还首次开设了面向公众进行自然科普讲解的项目，教游客认识公园里的动植物，理解保护自然的重要性。这也是在今天优胜美地里那些旅游中心讲解还有带队自然徒步这类项目的最早雏形。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能够在周末开车去优胜美地徒步、露营、看瀑布，能享受到相对完善的道路、安全的向导服务、干净的营地，追根溯源啊，都要感谢在1916年这场看似遥远的立法。虽然在我们今天这段故事里，并没有一个名垂青史的闪光的名字，但是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真正撑起一份伟大事业的，往往不是聚光灯下那些闪耀的名字，而是一些愿意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默默把重担扛在自己肩上的人。所以，让我们一起向这些保护国家自然资源、为国家公园做出贡献的人致敬，让我们一起默默地心怀感恩。